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依系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一石激起千层浪》，小粉红自食苦果。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伦敦嘅涂鸦墙事件吓，咁啊上个星期咧就睇到咗一群中国嘅学生咧，就将呢个中共嘅所谓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嘅24个字咧，就印咗喺伦敦一向以嚟咧都被誉为呢个涂鸦墙嘅艺术墙入边嘅，咁啊仲要将人哋全部嗰啲画嘅嗰啲画啊，嗰啲内容咧都系删除咗，然后咧先至自己开始画嘅，咁而且画咗出嚟嗰啲内容咧，就引起咗非常之大嘅反响吓。咁啊，呢个反响咧一直延续到而家，咁包括咗呢一个策划嘅人咧，本身话要接受采访嘅时候咧，都唔敢接受采访。点解会系咁严重咧？甚至乎受咗网暴咧？咁今日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呢件事呢就表面上就好似另一个小粉红喺海外闯祸啦，但係呢就係、是、我觉得係一石激起千层浪嘅。咁喺佢做呢件事之后呢，就我好多反应我哋都冇諗到係咁激烈嘅。咁同埋佢带出嘅议题都係好多，所以我觉得都係非常之值得喺度同大家倾一倾嘅。咁呢一个策划今次行动嘅中国留学生叫做王汉增，咁佢个网名叫做一雀。咁佢就係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嘅學生嚟嘅，已經畢業㗎啦。佢喺網絡上咧就一向都話自己係馬克思主義者，佢係用咁樣嚟自居嘅。咁佢就喺倫敦東區一個塗鴉聖地叫做 Brick Lane 紅磚巷咧，就將成條巷嘅即係個牆壁咧就塗白曬，然後喺上邊咧就用紅漆噴咗。24个所謂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所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總之就是中共沒有的，他全部都噴曬上去，但是中共說這些是他們的核心價值觀。就令到當地人非常之不滿的一件事，就是他將一個藝術家，他叫做 Bansi Brofman， 這位藝術家很出名的，咁佢紀念佢已故嘅友人，佢叫做 My Artist Frank， 就畫咗一啲人像畫。咁咧就喺過去嘅三個月咧，大家知道呢一幅係悼念嘅畫，所以都好尊重，即係都唔會隨便咁樣去將佢蓋過。但係今次呢位一著學生咧就好不客氣嚇，就全部將蓋過咗。咁咧，佢仲講一啲咧非常之似乎好深喎。其實咧就係其實我就覺得一啲不通嘅説話，即係佢用嘅語言係幾艱深嘅，大家聽下。實際上咁樣嘅自由咧，就係西方對東方主義嘅建構啊，其內裏咧隱藏住極大嘅文化階段嘅權利不平等同埋剝削。佢又話用社會主義嘅構建方式嚟反殖民西方嘅虛假自由，俾我哋睇睇咁樣會碰撞出啲咩嚟？
睇嚟如願以償喎，佢而家嘅反響咪非常之大啦，係咪？
當然呢件事就引起咗好多嘅反擊啦，即係大家就喺嗰個牆裏邊反擊啦，但亦都係引起咗主流嘅媒體嘅注意 ，BBC 都有報啦，咁就好多即係 local 嘅 newspaper 都喺度講呢件事，咁佢引起嘅爭議有政治方面，有藝術方面嘅，或有啲係關於自由方面，有啲係關於有冇權咁樣講嘢嘅方面。就華人嚟講，包括英國嘅華人、香港人同埋當地人咧，就喺呢件事發生嘅第二日，就有所謂嘅二次創作，將王漢增嘅標語將自由改為冇自由，法治改為偽法治，公正改為不公正。咁跟住又話勿忘六四啊，冇天災只有人禍，有啲就更加係力挺香港嘅，譬如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榮光歸香港， 另外就話係 stand with Hong Kong，咁又話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跟住咧又亦都咧就係牆上寫咗好多西藏啊、挺西藏、台灣為己任嘅呢啲嘅字句，咁啊就跟住咧嚇，就仲有人就貼出反襲嘅海報，咁呢個第二次創作仲止嘅。創作完之後咧，市政府就將佢，因為實在太花啦，又將佢遊曬。咁遊曬之後咧，又有第三次創作喎。不過講第三次創作之前，講講呢位王漢增，佢就係話佢自己好愛佢嘅國家嘅。咁咧，但係喺呢件事之後咧，佢話佢受到網暴，而家處喺一種好激烈嘅被迫害之中，咁就有死亡威脅，就算佢嘅父母咧喺中大陸父母都受到威脅。咁佢聲明嘅最後就話：我已經無法承受嚟自即係呢啲人嘅惡意嘅批評啦，我唔會再出嚟噶啦，就咁樣。咁就佢就扮演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啦。咁呢個人咧就表面上睇啦，我哋唔知佢有咩即係真正嘅意圖係乜嘢，但係佢表面上睇的確係好似啲普通嘅小粉紅，係好天真，其實非常之天真，特別喺海外做呢啲嘢，佢唔知道人哋係會點睇佢。或者知道好似唔在乎，其實佢知道唔在乎之後個後果亦都係好嚴重，但係佢哋呢啲人一般都係唔理嘅，咁咧亦都係心靈好脆弱啦，俾人哋攻擊下就已經覺得受不了，招架無力啦。咁你今次嚟講，如果佢今次真係唔係高級黑，佢真係要去宣傳中共嘅呢啲社會主義嘅話咧，佢亦都係即係 misjudge 得咁好緊要，佢係即係判斷力方面出咗好大問題。咁咧，一般咧呢啲咁樣嘅留學生啊，讀到藝術學院喺西方讀藝術學院呢啲就係非富則貴，我覺得係非富則貴，因為你藝術學院你唔係點賺錢噶嘛，係嘛？咁你要得到名名利利之前，你仲要父母好多個栽培嘅喎，有好多個努力，即係唔同你讀嗰啲理工科咁一出到嚟揾到嘢做，咁咧佢咧就係可能係諗住咁做咧會俾國內嘅社會認同嘅。就覺得咁樣係好大膽嚇，好夠膽，好為中國爭光。咁就因為咁樣，所以佢可能吸引到好多人對佢嘅注意，咁啊出下名啊咁之類。咁啊呢個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可能嘅理由嚟嘅。咁咧就至於佢哋咪真係反政府反黨咧，我諗就唔夠膽啦。如果佢哋出身係好有錢或者係官宦之家嘅話，我諗都係體制內嘅人嘅子弟嚟嘅。咁要佢哋真係反黨，其實就唔會，佢哋冇呢個膽。咁咧就講到呢個反應啦嚇，即係佢做呢件事之後咧，就除咗頭先我所講嘅有好多香港人啊，在英嘅港人啦，或者在英國嘅華人出嚟反，即係喺度反對之外咧，比較令人注目嘅咧就係一個叫做中國反賊，佢英文其實只有英文冇中文嘅，中文係啲人暫譯嘅啫，叫 China Deviants，佢哋咧就。出嚟咧就係第三次創作，咁即係佢哋喺個白色嘅牆裏邊咧，就係噴上紅黃藍三個色，然後上面用英文噴上白紙革命。呢、這個 Chinese Deviants 嘅成員叫江琪，佢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呢個王漢增係好離譜，佢喺英國輸出中共嘅價值觀，破壞當地文化，並引起當地民眾同埋藝術家嘅憤怒。即係佢講得都非常之清楚，將呢個人呢位一著嘅佢犯嘅嘢講得非常之清楚。咁佢亦都係呢位江琪就話佢要即係用行動表示一啲反共嘅信息啦。佢話海外嘅華人同埋中國留學生唔係淨係小粉紅同埋戰狼啊，但係一般人就係咁覺得㗎啦。我喺有一期裏邊都講咗啦，中國人佢而家俾人嘅感覺就係戰狼加小粉紅。咁好多西人啊、外國人，佢冇咁得閒去慢慢分你係咪邊啲係邊啲唔係。總之佢總嘅印象就係你哋就係大陸人就係戰狼加小粉紅。咁啊，江琪係好明白呢種情況，佢話佢咁做就係要表示我哋唔係嘅。咁啊，亦都係話，即係好希望喺英國呢片土地上咧，維持一種自由民主嘅價值觀啦。希望將來有一日咧，中國會實現民主。咁呢一個江琪其實係代表咗某一些嘅大陸人嘅聲音，我就覺得佢呢個聲音係非常之理性同埋清晰嘅。咁咧就而家隨住中共喺海外內形勢都非常之唔掂。 咁咧，我有時睇下啲即係主流嘅報紙啊，或者一啲啲 news 啊，真係好多好多係對中共不利，特別係今年三四月之後，當中共嘅經濟冇好似好多人預期咁樣係飆翻上去之後咧，真係幾乎你普普通通咁樣去睇10篇有關中共嘅文章或者中國文章裏邊咧，有9篇都係對佢係。即係批評得好緊要，同埋對佢好絕望嘅。咁我諗隨住呢個情勢嘅變化，再加上互聯網嘅時代啊，即係連中國大陸洪水都有好多大陸嘅人睇得清清楚楚，今次喺北京嘅喺華北同埋喺東北嘅洪水究竟係咩回事？咁啊喺海外更加係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大陸人嘅覺醒。係可能係我哋冇辦法而家可以完全咁樣去知道嘅，即係冇辦法知道有幾多人同埋佢哋嘅程度係乜嘢嘢。但係即係從呢一位江琦所講嘅裏邊，我覺得佢係應該係比我哋想象中係多好多嘅。咁另外一位成員咧叫做糯米糍，咁佢亦都講俾呢個自由亞洲電台話。就佢啲朋友對呢件事嘅第一反應就係覺得好受到傷害啦。佢話喺國內已經有太多類似嘅呢啲咁樣嘅社會主義價值觀嘅牆㗎啦。咁樣其他嘅聲音同埋藝術咧喺國內嘅審查制度之下咧，完全冇辦法聽得到嘅。而家啱有一啲嘅表達空間，咁你居然就俾呢個人喺度講埋晒呢啲咁嘅嘢。咁咧佢仲講咗一句説話，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好佩服。佢話佢而家正積極聯絡原作者呢個 Bansi Brofman。希望能夠還原畫作，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雖然佢唔需要咁做，呢、這個糯米糍佢唔需要為呢、這個一著嘅呢一個小粉紅嘅所做嘢負責任，但係佢俾我感覺喺呢一點方面，我好敬重佢。佢覺得呢件事既然係已經係被毀壞咗啦，佢想負起責任嚟，睇下有冇辦法去修復，就係、是、咁樣。咁咧就亦都好高興，即、就、係、是、中國大陸，我哋見到一啲唔同嘅形象啦。啊，頭先嗰位小粉紅咧，就係非常之典型嘅黨文化，係嘛？樣樣嘢都係侵略性好強，非常之自私，講嘢自以為是，振振有詞。但係我哋聽到呢位江琦同埋呢一位糯米糍，我哋嘅感覺係唔一樣嘅。咁咧就喺中國方面咧，就係、是、中國網絡咧係完全。禁止呢件事嘅傳播嘅喎，而家呢件事就係好 hot 得好緊要嘅。咁但係問題就喺中國大陸咧，就係討論係唔準嘅，你討論咧就消音啦。咁就當然有啲人話啊，因為喺二次創作裏邊有好多反共嘅一啲嘅言論，呢個的確係咁樣，但係不至於係完全唔俾人哋知道同埋討論。咁有啲人咧就係覺得話呢一位王漢增咧，究竟嘅目的係咩咧？冇人知。因為王漢增佢講得好清楚咧，佢想睇下今次有大家啲咩碰撞啊嘛，意思即係佢可能已經預料到咧，就會引嚟好多嘅批評，佢寫呢啲字會引嚟好多嘅對中共嘅攻擊嘅，明知嘅會發生咁嘅嘢，仍然會做，咁所以有啲人就話佢係高級黑，係低級紅高級黑。呢位一著佢究竟係點諗？我哋真係唔知道，但係佢造成嘅嗰個效果係真係就係高級黑。低級紅啦，因為咧佢咁樣做一做咧，就好似將一個潘多拉盒咧打開晒，一打開裏面全部係蟲嚟嘅，即係除咗其中一條好大嘅蟲，就係中共嘅即係個形象再度受創啦，係嘛？喺嗰個民主牆嗰度，全部中共做過晒嘅，無論係民生方面啊，或者係政治方面，或者係信仰方面嘅，所有嘅人權迫害咧，全部都。係攞晒出嚟嘅，啲人喺牆上寫晒出嚟。咁呢一個當然對中共嚟講好大嘅創傷啦嚇，咁多人報嗰種。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次俾我哋感覺中共嘅洗腦咧已經係破產，起碼咧就係佢有個缺口，就係呢個缺口裏邊咧可能衝下大啲，衝下大啲就會成為一個條好大嘅河流，即係被洗腦嘅人已經係。清醒過嚟，起碼有一部分係清醒過嚟，咁慢慢可能就因為呢部分人嘅清醒，亦都會影響其他更多嘅人。如果大陸嘅人都清醒，就匯集埋香港啊、台灣啊、維吾爾啊、西藏啊各方面嘅話，咁呢一股喺海外嘅洪流咧，就唔係中共願意睇得到噶啦。 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因為以前嚟講，如果有小粉紅有啲咁樣嘅做法咧，出嚟嘅唔會係大陸人，多數都係香港人啊、台灣人啊、有西藏啊乜嘢其他人出嚟。但係今次你睇主導嘅喺上面寫嘅反擊呢個小粉紅嘅，大部分都係簡體字。
自从疫情几年之后啦，其实中国大陆好多人都喺度清醒紧。咁啊，呢一个所谓一蛰啦吓，阿路桥形容咧，佢父母有可能系体制内嘅人啦，所以咧佢可能会系唔清醒啦。但系其实佢喺海外留学噶嘛，稍微冷静少少嘅话咧，都会睇得到中国大陆嘅情况咧，真系非常之差噶啦，系咪？尤其中共所做嘅真系非常之难睇噶啦。中共长期以嚟宣传所谓嘅制度优越，咁你而家仲系去？宣传佢嘅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个咪傻人嚟嘅咯，所以佢呢一次受到咗网暴咧，其实系报应嚟嘅，但系咧亦都可能使到佢清醒，但系对于佢个人嚟讲嘅话咧，代价相当之大嘅吓，起码咧攻击到佢自己都唔敢出嚟，咁佢就真正尝试到社会主义嘅铁拳啦，系咪？咁咪自己攞嚟咯。
當然，即係你個潘多拉盒打開就除咗頭先所講嘅重創中共嘅形象之外，另外亦都係就話洗腦唔靚之外咧，仲有其他好多嘅議題，呢啲議題都係非常之大嘅。第一個咧，大家都覺得呢一個人呢、這個一著，佢做事嘅方法真係太過離譜，因為佢係將一個藝術家佢嘅呢個 Banksy Brodman 紀念佢嘅已故友人嘅一幅畫像，人人都好。避忌嘅，個個都唔敢掂嘅，即係唔係話唔敢掂啊，係好尊重，唔想掂嘅。佢一下整晒，咁佢究竟有冇咁樣嘅權利？咁當然有多人話呢啲咁樣嘅塗鴉牆都係咁噶啦，過一陣就大家你冚我冚你噶啦。但係就算係一個塗鴉牆，唔係主流藝術家嘅一個空間啊，大家都會有互相嘅尊重，因為呢一個 my artist friend 已故嘅藝術家，所以大家對佢作為一個即係大家都係街頭藝術家，對佢有一種敬重，亦都對 Banksy Brodman 係有一種尊重喺度。但係呢一個一著係佢係完全唔理呢啲典型嘅黨文化嘅做法。咁另外咧，就有人話你唔能夠話佢嗰啲唔得嘅喎，佢都係藝術嚟嘅喎，佢寫嗰24個字都係藝術嘅喎。究竟係藝術抑或係宣傳嘅一個辯論？咁其實藝術係表達自己嘅，藝術好少好少，幾乎睇唔到佢會為一個政權去即係説話嘅，去講嘢嘅。藝術都係表達自己嘅藝術家自己嘅內心啊，個世界啊，去感受。咁特別咧呢一個佢而家。代表呢個政權啊，佢放咗24個字喺上面，一個係非常殘酷嘅政權。呢、這個政權係迫害咗無數嘅人，好多喺英國嘅華人都係受到呢個政權嘅迫害嘅。如果你真係藝術，你係只係表達自己，你亦都唔會為呢個浪府去撐腰嘅。咁但係今次呢個一著，佢係咁做咗。咁仲有一樣嘢就話，佢亦都係知道呢位一著非常之清楚。佢亦都係利用緊呢一個自由嘅空間，因為喺中國大陸咧，佢係絕對唔夠膽咁做。你睇佢夠唔夠膽去王府井是但揾幅牆，去將你呢24字寫出嚟，佢唔夠膽。咁所以佢其實即係利用咗一個自由嘅空間，去為一個咁樣嘅邪惡政權咧去伸張嘅。咁所以大家覺得佢係宣傳而唔係藝術。
其实佢应该去揾天安门嘅城墙啊，又或者去揾中南海外边嘅墙啦，去嗰度写咧先本事啊嘛。我顺住路桥咁先讲噶吓。
另外一樣嘢就係呢一個人佢對自由嗰個睇法啊。頭先佢講咧又話咩自由啊，要測試下又乜又乜。其實佢最簡單嘅自由佢都唔明白。其實自由就係、是、你嘅自由就係以人哋嘅自由為邊界啊嘛。係嘛？你嘅自由唔係無盡嘅喎，係唔係話完全乜想做就做乜嘢喎？當你係去侵犯到人哋嘅自由嘅時候，你就要停㗎啦。呢、這個就係自由最簡單嘅解釋。咁咧就對人嘅其他人嘅尊重一啲都冇。咁呢啲都唔係藝術嘅特質嚟㗎嚇，呢啲只不過係共產黨文化嘅宣傳同埋個手法，全部係黨文化嘅表現嚟嘅。
嗱，睇到呢一个一著啦，系为中共喺度宣传紧啦。咁中共方面咧，有冇啲咩信息去支持下佢啊？
咁咧就《環球時報》前主編啊胡錫進咧就喺佢微博裏邊就寫咗啦，佢就話：呢幾個留學生係出於好意嘅，同埋咧我哋講嘅民主啊、自由、法治、愛國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咧， 其實都係同西方所講嘅西方價值觀係一模一樣㗎，又點解唔得呢？咁樣，咁咧就非常之無恥啊！呢位胡錫進不嬲都係咁無恥嘅。中共係獨裁政權，佢標榜嘅自由、民主、法治、公正、公平、文明、友善，全部都係佢冇嘅。佢啊，只不過係好識用呢啲字嚟將佢自己嘅真實嘅面目去掩蓋。譬如咩愛國同心會啊，就專打同胞嘅嚇，呢啲咁樣，即係佢最識就用一啲偉光正嘅字去做最醜陋嘅事情，呢、這個大家都即係其實好清楚嘅。咁所以話佢係咪即係普世價值？佢根本冇可能係普世價值。當你做嘅嘢同你講嘢係完全相反時，你點可能係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係你真真正正講出嚟，然後你做得到，你有所有嘅。大家嘅認同有呢個體制嘅一個 system，一個政制嘅保護，各方面你做得到，你只能夠話係普世價值。咁所以佢今次講埋晒呢啲咁嘅嘢，我覺得胡錫進就係其實你話佢魚目混珠又得，你話佢偷換概念又得。不過我就話佢最確切去形容佢就係一片謊言，就係咁樣。咁就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後啦，呢、這個塗鴉場變民主場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後咧，咁你好多人都好慶幸，即係話好在有人出嚟啊，咁仲咁多不同嘅人出嚟添。佢話否則嘅話咧，呢班小粉紅咧就會得寸進尺，咁咧以後就更加咧就係放肆嚇，去校園裏邊隨便揾縫牆或者咩地方，佢就喺度替中國共產黨宣傳，就係、是、咁樣。咁今次咧，因為有環社區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咧，亦都幫助咗本地嘅英國嘅人民咧，即係公民咧，明白到其實所謂嘅環社區其實都係好多元嘅，唔係個個都認同戰狼，唔係個個都係小粉紅嚟嘅。咁呢一點對住喺英國嘅環嚟講係好重要嘅。你冇咗呢一點嘅話，真係分分鐘就係排華，就係、是、人哋對你歧視，你都冇聲出㗎啦。咁咧，而家有啲人咧，直情話呢個 Royal College of Art 就係呢位一着佢畢業嘅呢間咁嘅皇家藝術學院，要認真要去反省一下佢點樣收生噶啦？點解會收埋晒呢啲咁嘅人？起碼本地政府啦，倫敦政府佢亦都會好小心睇呢件事，因為呢件事就從一個普通政府嘅角度嚟講，係覺得係呢埲牆可以係可以好爭議性嘅。可以係引出不同群體嘅衝突嘅，咁即係政府亦都會係好留意。咁整個嘅英國嘅或者倫敦嘅民眾咧，起碼啦嚇，佢哋亦都知道呢個黨文化呢班咁嘅小粉紅，佢不但會係傷害咗喺呢個英國嘅華人，亦都會係毀壞佢哋嘅呢個公眾財產。譬如今次佢哋將嗰、那個藝術家塗鴉藝術家嘅畫像全部覆蓋，就係、是、其實就損害本地藝術家佢哋嘅創作，所以對佢哋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對本地人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人權組織香港觀察創始人之一嘅羅傑斯啊，佢英文叫 Benedict Rogers，香港人就過咗識佢噶啦，就話佢話我係真心為呢啲企起嚟回應紅磚行塗鴉嘅勇敢嘅中國大陸年輕人鼓掌支持。同埋佢哋站喺一齐，我会同佢哋站喺一齐。咁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亦都表示，发见到海外中国人越嚟越愿意表达反共嘅睇法，真系令人好鼓舞。佢话小粉红嘅势力正在下降，越嚟越多嘅中国人咧对中共嘅独裁政治咧系觉醒咗啦。咁而家呢一個塗鴉場咧，我覺得佢慢慢就會真係會變成一個民主場咧，因為大家雖然暫時佢哋寫嘅所有嘢都俾市政府全部即係抹晒咧，因為爭議性太大啊，太多人日日去寫好多嘢。咁但係你呢、這個政府佢亦都有法律規定，佢唔可以永遠掃晒呢啲嘢嘅喎。佢變成一幅白牆之後，意思即係話你哋又可以再上去寫嘢。咁呢幅牆咧，肯定就俾好多人看住㗎啦。我覺得啲小粉紅就唔夠膽再嚟㗎啦。但係其他嘅。香港人啊，或者香港一啲大陸人啊，反共嘅大陸人啊，台灣人啊，佢哋就會看住呢埲牆，慢慢呢埲牆，我覺得係會變成民主牆嘅。當然有其他即係本地嘅藝術家啊，成啊都係會嚟啦，係嘛？但係呢埲牆起碼有一個已經係屬於咗反共嘅民主牆。 咁亦都即係好難得，就係突然間就多咗一個表達，即係對中共不滿嘅一個咁樣嘅空間。咁我就真係希望咧，特別係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咧，好好地去利用呢個空間。呢個冇諗到嘅，但係就發生咗啦。
物極必反，呢個係天理嚟噶嘛。咁啊，做得呢啲咁嘅事咧，就要預住俾人哋反翻轉嚟啦，去懲罰你咯。咁而家佢自己咧都被喺中國大陸嘅小粉紅啦，喺度懲罰緊，喺度網暴緊，正式嘅以惡制惡啊！呢度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小心两大台风合体，将成世纪大灾难》。
唐人街，
喂，有样嘢我又唔明白，啱啱过咗呢个台风，个名叫做杜苏芮啊嘛。咁本来呢个台风咧就向住台湾嗰边吹过去噶噃。咁台湾嗰啲人咧，哇，全部准备晒点样避过台风啦。咁咧，台湾人咧将啲窗门冚唪唥用胶纸封住晒，差唔多连自己都要用绳绑住咁滞，惊住个台风连自己都吹走埋。点知嗰个台风都唔知点乜咁怪嘅，去到台湾边境嗰阵时，突然间急转弯。嗱，正常台风咧就系抛物线咁转噶嘛，吓唔知点解今次嗰场台风咧就90度咁样转弯噶，向住福建咁样冲过去。吓，福建嗰啲人就惨啦。虽然知道个台风打到嚟咧，都会有准备，但系估唔到嗰个台风向住福建冲埋去噶嘛。吓，跟住咧向住北方就横扫过去咯，经过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直冲北京。所以啲人就话啦：点解今次个台风行得咁怪嘅咧？
嗱，而家第二个台风仲怪，叫做卡鲁。呢个台风喺海面处咧，氹氹咁转咗10日噶啦，然后就向住日本嘅方向冲过去。当佢将近冲到日本嘅时候咧，就突然间90度一个急弯，就转咗去东北嘅方向。嗱，有样嘢啊非常之奇怪，好少有嘅。通常台风咧形成之后咧，就大约6日就会结束噶啦。但系呢个台风卡鲁就唔同嘞噃。佢已经形成咗10几日啦，佢嘅风速仲系10级咁强，一直就喺度转紧。跟住呢个台风卡鲁，另一个台风叫做兰恩已经形成咗噶啦。如果一旦两个台风重叠嘅话，天文学上就叫做双涡轮送水，暴雨就会倒水咁落嚟，后果系非常之恐怖嘅。
你哋啱先讲嗰啲啊，喺历史上就叫做异象，即系奇异嘅现象。早在2000年前汉朝嗰阵时咧，汉武帝就同一个儒家思想嘅大名人叫做董仲舒，佢哋两个人足足倾咗3晚，倾嘅内容咧就叫做天人感应，就系、是、老天讲咩灾难咧，系人做咗坏事而导致嘅。董仲舒分析咗历朝历代嘅兴起同灭亡有个规律，如果统治者做唔到敬天爱民，导致老百姓生活非常之贫困嘅话咧，老天就会降下灾难，台风啊、地震啊、火山爆发啊、海啸啊等等都会降临。目的咧系为咗提醒啲统治者要改正自己啦噃。如果统治者喺呢种情况下仲唔醒过嚟，仲一意孤行嘅话咧，就会降异象出嚟啦。就好似你啱先讲嘅，台风走90度，仲有10几日都唔消失。等等，呢啲都叫做异象啦。
喂，而家有啲报道就话出现有血月啦，雪山咧有血雪啦，仲有血雨啦，咁呢啲都系算系异象咯。
呢个当然啦，仲有啊，狗唔看门口，猫唔捉老鼠，仲有调翻转头老鼠捉猫，呢啲都系异象。呢个时候，如果统治者仲唔改正自己，就会结束呢个王朝啦。董仲舒度讲，呢种现象会反复几次都有可能嘅，就系、是、不断嘅出现灾难，又不断嘅出现异象，跟住又灾难又异象，俾足机会啲统治者。历史上将呢3晚嘅倾偈就叫做天人三策。
喂啊，正哥，你知唔知咩叫天人三策啊？
嗱，呢件事啊，响历史上系一个非常出名嘅典故啊。第一策就系巩固治理国家嘅根本。第二策是治理过程的证述，第三策 要讲求天人感应。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元老，他是皇帝身边最得力的大臣。一旦发生什么大事，有什么天灾人祸，皇帝就要即刻召见他商讨对策。直到他70岁告老还乡，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及董仲舒的策略，所以皇帝一有大事仍然要召见董仲舒回朝。董仲舒呢，就最令汉武帝欣赏的是他的阴阳学说，一定要顺天意，一旦做错了，君王就要罪己诏，向天忏悔认错。董仲舒死后的陵墓呢，就是在长安西郊，称呼这个陵墓一带叫做下马陵。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汉武帝经过长安西郊这个陵墓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就是董仲舒的陵墓，他马上下马去拜祭董仲舒。汉武帝说董仲舒的去世是汉朝的巨大损失，因为他一生为人正直，敬天爱民。汉武帝还说汉朝在董仲舒的辅助之下走向盛世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后人就将董仲舒的陵墓叫做下马陵。董仲舒治国的策略讲得很出色，
在古代凡是出现天灾的时候，好的皇帝就即刻下令招灾就直阵，朝头早出现灾难的时候，晚上就要立即开始赈灾，不能够拖慢。在明朝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民间一旦出现灾难，他就会下令立即赈灾，开仓放粮，全部的庙宇亦都会施粥救人。
嘿，睇戏都睇到啦，即系嗰啲庙宇施舍啲粥俾啲灾民啊嘛。
呢啲朝廷就系以民为大嘅。
唉，而家啱啱大陆就相反，嗰啲灾民缺水、缺粮、缺电，足足十几日都冇人理。咧，我哋咪嗰日讲咗嘅，嗰个红十字会仲有人捐款，而家有人查到啊，红十字会里面嗰啲职工，你知唔知几钱一年啊？平均每人啊都有40多万人民币一年，嗰啲网民咪嬲到七桶出烟啦！佢大佬啊，我哋辛辛苦苦做一年嘅人工啊，30000蚊都冇啊，仲话要捐钱俾红十字会，唉，真系悭啲啦，睬佢都嘥 gas 啊！
有网民仲话啊，灾难嚟嘅时候应该系开仓放粮嘅，
嗰啲网民咪话咯，一旦有咩灾难，嗰啲贪官啊就立即有大把银子进账啦，因为外地捐咗啲款项俾灾民，嗰啲贪官啊立即将啲钱据为己有啦嘛。
灾难十几日啦，中国嘅老百姓一分钱嘅救灾款都收唔到，但系非洲个穷国苏丹，佢又系水灾嘛，中国政府话嗰啲人可怜就捐咗1000万俾佢哋。
哇，有冇搞错啊？大陆政府黐咗边条筋啊？咁搞法会逼虎跳墙㗎喎，分分钟啲百姓会揭竿起义，冲入中南海大开杀戒，咁就大镬啦。
响涿州市马路突然间裂开个大窿，睇到一个视频清清楚楚跌咗两架车落去，一架白车一架黑车。后嚟政府就话呢两架车里面冇死到人，全部系受轻伤啫。跟住落嚟呢个车嘅车主出嚟讲嘢啦，佢话当时白车呢里面有4个人，父母亲死咗，两个仔女仲生存，黑车呢就一个都冇救上嚟。通过呢件事就可以睇到当地政府擘大眼讲大话啦。仲有啊，灾难之后记者去到一个村，嗰个村嘅村长亲口对佢讲，你哋帮我处理嗰啲尸体啦，喺牛棚里面有20多个尸体冇人处理，村里面嘅人都走晒或者失踪晒啦，点办呢？后嚟呢个记者就话成个涿州市啊有400多个村，大家受灾嘅程度都差唔多，如果按照最低估计呢，每个村有死20个人呢，就起码死到8000多人啦。
灾难最严重嘅时候，72小时之内是救人的黄金时间，大陆政府是三军不动，鬼影都不见一只去救灾民。但是到水退之后，那些武警就出来接管，将那些民间救援队赶走了，一个都不想逗留。
当然啦，灾情后的环境千疮百孔，遍地尸骸，大陆政府当然怕被人拍了个灾难现场，在上网 俾全世界啲人都睇到，个大陆政府点向世人交代啊？
嗱，而家中国大陆嘅南方啊，连日都系暴雨，咁啊，三峡大坝咧频频传出啊，就嚟溃堤啦。咁啊，大陆嘅气象局咧已经系连续30日发布暴雨嘅预警，各地灾情严重，云南、贵州到处都系山泥倾泻。嗱，有啲高楼大厦就俾山泥倾泻嘅时候响中间冲断嘅，当地唔少居民无家可归。
喂，其实而家最担心咧，就系阿正哥你正话讲嗰两个台风，一个叫做卡努，一个叫兰恩。如果一旦两个台风重叠咁样打落嚟，真系世纪大灾难嚟噶，有冇得避呢？吓？
嗱，我哋正话都提到噶啦，董仲舒同汉武帝嘅天人三策就举咗一个例，佢话临于善于不如退而结网。如今汉王朝70几年啦，就不如退而更化啦。咁
喂，照咁睇嚟，即系叫阿习近平学下汉朝，改恶就行善，咁中国就可能冇咁多灾难噶啦。
嗱，你又讲得啱啊，尔文。呢、这个董仲舒啊，仲特别强调，佢话更化就系用德去治国。咁啊，董仲舒嘅意思就话俾汉武帝听，如果以上嗰啲唔顺天意呢，最后天人三策嘅最后一策，个天就嚟拱冧你个王朝。
咁即系话大陆政府乖乖地咧就改邪归正，如果唔系咧，上天就打冧你个王朝。
哎，中国历史嘅发展啊，《地母经》里边已经有呢种预言讲咗出嚟噶啦。佢话2020年咧会有大嘅瘟疫，咁我哋一睇咧，确实嗰一年就出现咗武汉肺炎啦。佢仲话跟住落嚟会有水灾同饥荒，咁而家大陆正式应晒呢个预言啦，到处都系水灾。跟住落嚟应该系饥荒㗎啦，已经有呢个苗头啦嘛。你睇全世界嘅粮食都欠收，中国大陆更加严重啦，全部水浸晒啦，边度仲有粮食㗎。喺中国大陆最丰富嘅产量最高嘅粮食呢，叫做五常大米。五常系一个城市嘅名，系东北嘅。呢一次呢，一亩地都冇得剩，全部浸晒。咁想唔饥荒都几难啦，就算你有钱去海外去买大米，但係而家各个国家都禁止出口大米啦，有钱都买唔到米啦。
嗱，本来澳洲一直都卖緊粮食俾中国嘅，而且个贸易規模非常之大，一直支持緊中国嘅粮食。嗱，早几年嘅武汉肺炎啊，係影响到全世界，死咗好多人，而且个经济啊影响到世界大衰退。咁澳洲政府就提出要去大陆查武汉肺炎嘅根源，因为大陆政府身有屎就唔准人入去查，跟住就报复澳洲，将澳洲嘅粮食加到巨额嘅关税。咁后嚟澳洲将啲粮食卖晒俾东南亚，仲好生意。呢段时间连续嘅灾难令到中国嘅粮食非常之短缺，先几日就决定咗免除澳洲粮食入口大陆嘅关税。其实澳洲直情可以唔卖俾大陆嘅，但係睇在中国老百姓嘅份上，不计前嫌，同意将粮食重新卖俾中国。
唉，所以啊，世事有啲嘢啊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嘅，纸係包唔住火㗎。今时今日终于水落石出，证实咗武汉肺炎是从大陆嗰度嚟嘅，有名有姓啊！佢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嘅主管，个名叫做善超。佢临失踪之前呢，就将佢啲资料全部交俾咗个报料人。佢讲明上级安排佢去新疆，凶多吉少噶啦，所以佢先至将啲资料交俾报料人啦。
系啊，当时个报料人仲同个记者讲。因为善超觉得他自己研究出来的病毒令到全球承受这么大的灾难，他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以他一早就将资料准备齐全交了给个爆料人，适当的时候就将这件事公布于世。所以关于散播武汉肺炎的罪魁祸首是没得逃脱的。
唐人街粤语见闻天人三策节目是由尔文、李正、许文强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中国银行放贷断崖式下跌，中产阶级危险了。下面是几则爆料简讯。整顿腐败，泽连斯基解雇全国征兵负责人。尼日尔政变波及中企，水坝停工损失巨大。高管称 X 平台接近收支平衡，卖情怀出售古早用品。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11号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国银行业7月份新增贷款数据显示，贷款发放量不增反减，减少至2009年以来14年的最低点。这个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陷入长期通货紧缩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证据。请看报道。
报告说，7月份中国银行新增借贷数量为3459亿元人民币，比6月份急剧减少了 89%， 远远低于分析师他们的预期，甚至连很多专家预测的一半都不到。今年上半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银行业发放的借贷数量创落纪录，但专家没想到借贷放量会由6月份的3万几亿元减少到3千几亿。几日前中共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通缩状态，出入口数据大幅度下降，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的通货膨胀全面跌入负值。伦敦经济研究机构海透宏观表示，中共央行的政策利率将会继续下降，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星期二。现在的困难是信贷需求太弱了。另外，中共政府将会在今后几个月内发行的政府债券亦会大幅增加。7月份的家庭借贷主要是房屋借贷，由6月份的9600多亿就减至2007亿元。当月的企业借贷由6月份的22000多亿元猛跌至2000多亿元。陷入债务深渊的中国恒大地产10号发布最新财务报告，总负债人民币1兆8000多亿元，总资产1兆4000多亿元，已经资不抵债。据 WIN 的数据显示，截至10号62家上市房企披露半年报告预告，其中37家公司亏损。8月10号碧桂园在港交所公告，集团预期截至6月30号止，半年度亏损大约450亿元至550亿元。碧桂园坦承话，公司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困难。同时，据咸亨国际公告披露，其购买的两款信贷产品汇业497号和汇业508号分别涉及房地产公司融创天津项目和融创肇庆项目。另外，8月初成立了28年的号称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中植系爆煲。中植系旗下公司恒天财富一位叫做顾问的一封道歉信在网络热传。今次事件涉及的高净值投资人有15万人，企业客户将近5000家，职业理财师13000人，债权权益2300亿。如果中植集团无力偿还，咁要几多个中产家庭夜夜失眠呢？中植都能够爆煲，信托行业真嘅有神话吗？8月11号网上热传光大信托亦要爆煲啦。当晚中行信托、光大信托、五矿信托等三家信托公司急忙发声明否认产业停脱传闻，并且话已经就不实言论采取法律手段。网友议论话越描越黑。8月11号一位前大唐财富员工向财联社话，据他的了解，目前涉及到四大财富公司发行的特定企业的暂停兑付的产品规模在3500亿元上下，但不包括中融信托、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渠道产品，因为后者无法统计。 Twitter 账号财经数据库认为，房地产是中国产业链的核心，和诸多行业有着重要联系。房地产债务违约意味着大量其他人的资产受损，最重要的是借钱给房地产的银行，借贷变成坏账。银行是金融系统的核心，你的存款其实是银行的负债。银行由于借钱给房地产企业变成坏账，资产会严重受损。高杠杆的银行很容易股东权益归零，最后令债务人储户承担损失。2000年代加入 WTO 之后，中国目前有三分之二基础货币实际上来自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外流会减少基本货币，挤兑整个金融系统，所以人民币汇率是引爆整个金融核弹。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在财政危机之际，中共在2021年开始打击房地产，2022年打击教育培训行业，今年轮到了医疗，现在多个行业出现了倒差20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是想将这些行业在过去20年里面积累的财富放入中共当局自己的银包里面。倒差20年哪个是干净的呢？没走的一个都走不掉。
请大家收看以下几则爆料简讯。
河北洪水退了，德州市地区开始对民众进行打压。在关于切实维护防汛抢险救灾期间治安的所谓通告中，明确反映出要镇压上访群体的主张。对此，公民记者赵兰健在 X 平台贴文发布了关于成批特警进驻的短片，他评论说，冲毁家园，不比怨言，强行管制。民主人士谢万军评论说，发生洪灾的时候，他们跑到冇晒踪影，当民众抗议的时候，他们就同民众打埋一起，他们的官称叫人民警察，实际是中共权贵的家丁和打手。公众号班超姐姐发布短片说，在中共镇压灾后疑人士期间，德州居民陈先生透露说，武警部队接管了当地，防止信息外流，遇害人数至到现在成谜。政府害怕民间志愿者介入，担心灾情真相曝光。当地居民担心瘟疫泛滥，以及猪肉等食品安全遭遇严重问题。根据香港立法会近日报告，香港低收入家庭已经增至534,000户，全港低收入长者群体大量增加，超过70%人士无业或者失业。消息引发和香港人才流失有关消息的关注。网友评论说，按照这个发展趋势，香港由一个繁荣的都市向渔村退化。中共的国安法政策令香港真正经受了60年来的大危机。有消息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担心无法承担境内华加纳部队的衣食花费，因此急于向俄罗斯申请资金。对此，网友评论说，华加纳对于普京来讲已经成为鸡肋一样的角色，现在部队到了白俄罗斯，有得饮有得食，又没有打仗，叫他们走可能很难。亦是在这个同时，俄国传出准备在中国边境部署军队的消息。据悉，俄国希望在中俄边境部署航空团、飞机群，由图160机种组成。俄国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震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网友评论说，这个举动实际上很尴尬，看下历史就明白，历史上克里米亚战争、沙俄战败，即刻转头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包括海参崴100多万平方公里，1864年又占西部40多万平方公里，1921年苏波战败，红色沙俄转头占领外蒙古，同而家占领克里米亚一个手法，不要低估俄国人。近日湖南发生一宗离奇溺亡事件，三名镇干部声称邀请一位已婚女子夜晚到水库游水，不幸丧生，引发民众争议。九派新闻8月11号报道说， 包括刘某勇在内的三位当地村干部话，湖南娄底市双峰县杏子堡镇32岁的女子陈某同他们相约到溪口水库夜晚黑游水，不幸溺水丧生。但是他们不单止没有救援报警，还将陈女士的手机和摩托车锁匙掉入河里面，伪造现场之后开车逃离。陈女士的丈夫在外地做工，他对陈女士的姐姐说，陈女士不懂游水，亦不可能约男性镇干部夜晚黑游水。刘某勇的行为显然是要制造假象。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公安进行检验，说陈女士是溺水身亡。但大多数的网友并不认同这个结果，他们说如果深查，这个是个刑事案件。当地居民说，夜晚黑水库连灯都没有，出了事连人在哪里都看不到，出了事还要伪造现场，他们明显心虚啊。
为了整顿乌克兰军队存在的问题，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8月11号，泽连斯基下令解雇全国所有地区的军队征兵负责人，以解决腐败问题。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在国安和国防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表示，到目前为止共计有112宗针对军事纪录和征兵办公室官员的刑事诉讼，案例涉及非法协助服兵役人员离境、协助制造免除兵役的医疗证明等内容。据悉，自2022年2月实行戒严以来，乌克兰18至60岁的男性被禁止出境。不过出于医疗原因，出国留学、单身父亲或者有三个小孩以上以及照顾残疾人职责的男子可以避免兵役。金融时报指出，一些人士蓄意逃避入伍、贿赂官员、避免征召的案例仍然存在，而一些官员在协助造假之后将收益用于非法出国度假、购置海外地产等活动。泽连斯基说，贿赂腐败的问题导致他决定解雇所有地区军事专员。他谴责乌克兰的军队不应该被收受贿赂的叛国罪犯来管理，而是那些知道什么是战争的外国者负责。泽连斯基说，那些曾经上过前线或者因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四肢而没有办法在战壕里面作战的士兵，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们没有背叛，他们可以去接管这个士兵招募系统。泽连斯基说，每一位接受刑事调查的军事专员都将被追究责任，那些将征兵和利益混为一谈的官员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到8月11号，乌克兰继续在南部战线取得边际进展。社交媒体的短片和图像显示，乌克兰军队已经进入扎波罗热的罗博泰尼村。该地区之前发生了几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基辅的前线部队说他们仍然在这里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在星期五，有一架无人机飞越莫斯科上空，受到防空系统击落。这个问题导致弗鲁科沃机场的飞机起降受到限制。至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仍然在这里对基础设施进行关键打击。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在同一日说，俄军使用先进的匕首导弹瞄准乌克兰机场，其中一枚导弹被击落，三枚击中了乌克兰军用机场附近的地区。几个月以来，乌克兰的机场一直是俄罗斯的目标。据悉，这次被袭击的机场中有很多乌克兰飞行员将会准备进行 F-16 培训。几乎提到年轻的飞行员很快就会接受美国制造的战斗机 F-16 的训练。俄罗斯想要打击我们的年轻人，但他们并没有成功。据悉，目前 F-16 培训的备选地点之一是在美国本土。
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共政府在当地有很多投资项目。7月21号，中共当局援建的公路先刚刚举行了动工典礼。26号，尼日尔就爆发政变， 目前中共在当地兴建的水坝被迫搁置，原定在今年年底完工，由中共国企中石油集团出资的跨境油管工程亦可能停工，中企损失巨大。请睇报道。
日经亚洲报道话，尼日尔政治情势动荡，西非经济共同体在10号决定将部署一支待命部队应对政变，但仍然不排除其他恢复秩序的可能性。伦敦非洲风险顾问公司分析师说，尼日尔情势极度紧张，已经关闭领空，除非是短期有效的，否则任何军事介入恐怕都会导致冲突升高，造成经济混乱。中国是继法国之后尼日尔的第二大投资者，因为情势的恶化，中共当局建议中国公民离境。中国各州坝集团亦暂停了耗资8亿800万美元的水电站大坝的建设。专门研究非洲的北京投资律师薛海说，对尼日尔制裁亦影响，特别是类似于对马里的制裁，会打乱油管计划，冲击中国投资。报道指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2011年与尼日尔政府合资开采阿加丹油田，中方同意投资40亿美元建盖油管，完成之后将成为非洲最大的跨境油管。油管计划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出面签约，目前已经完成 75%， 预计2023年年底开始营运输送油，现在可能因为政变而被叫停。再加上中共在尼日尔的利益不单只是限于石油，还包括太阳能发电厂、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建筑业。今次政变会令中国企业蒙受重大损失。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购买 Twitter 公司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因为广告供应商减少而感到苦恼。公司高管表示，前身是 Twitter 的 X 平台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而且为了体谅用户对古老 Twitter 版本的情怀，一切特殊产品亦会在拍卖会中出现。请看报道。
上任8个星期的 X 平台 CEO 阿卡里洛星期四向 CNBC 说，在目前的运营中，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收支平衡。在这个之前，马斯克曾经公开抱怨平台广告商的减少导致收入严重下滑，还曾经一度警告破产的危机。另一方面， X 平台亦经历了大型裁员，员工由大约8000人减少至1500人，企业增加了新的创收方式。公司的 CEO 阿卡里洛说，平台的 X 数据许可和 API 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业务，新订阅业务正在增长。他说，接着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使用专业知识和经验来推动公司的广告宣传。至于公司放弃 Twitter 标志的原因，亦是为了反映马斯克对平台的最新愿景。不过，为了体谅用户对过去蓝鸟标志名称的情怀，马斯克准备举办一场大型的网络拍卖。如果竞标成功， fans 甚至有机会获取 Twitter 外墙上面巨大的蓝鸟 logo。预计马斯克会在9月12号展开为期2日的拍卖活动，在拍卖网站 Heritage Global Partners 上已经可以看见超过600件的拍卖物品，里面除了有 Twitter 公司里面的员工办公用品，可以看出当时员工过着几咁舒适的生活。不过这些东西的被拍卖亦反映了雇员遭到解雇的现实。另外，今次拍卖亦包括两幅油画，一幅是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迪珍尼斯2014年的奥斯卡群星自拍画，还有一幅是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连任的时候在 Twitter 发布的油画。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